对不起，有些东西是一直要学不会的，能够唱这样子的歌里面的那个家的光景，实在让我们很羡慕哈。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而且我们这个家庭在基督里面的家，也希望是天天都侍奉主，天天赞美神，天天敬拜，祷告不息的一个家。那最近呢，我在读到，也读到 Christianity Today 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困境中。那随着这个国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一直的在被分化，学校也在分化中，整个的所有的人群，每一个 group 都在被分化，所以你就晓得这背后有撒旦的工作。那公立学校呢，再一次面临了这个教导和性取向相关课程的冲突。那基督教创立的学校呢，也许在这一方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在这他们有其他的议题可以来发生冲突的，例如生命的起源，就说到底创世纪是叫做 短的创世纪还是长的创世纪啊？然后呢，也有这种对批判性的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的，在上面也有很多的开战。那当然，这个在美国学校的问题，我们会在6月4号我们下午的父母跟同工的聚会里面，我们还会再有一些探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分化的社会里面，到底有占了多少的比重呢？那有一个 study，叫做 Pew Research 啊，他们发现说，现在的美国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就是泛基督教的基督徒，有64%，这是2020年的这个调查，因为他们的调查都会晚几年。2020年就是在我们疫情开始的那一年，我们有64%的基督徒。那我想要问问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数字吗？在你周围有2/3以上的基督徒吗？差太远了，对不对？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数字根本就是不足以采信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这个实际的数字呢，重生的基督徒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重生的基督徒，我自己估计大概不到20%。那这个20%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与基督有关联的，很有可能又要拦腰砍一半。那不管怎么说呢，基督教的信仰在美国是直线下降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我在好几年以前我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的盼望，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面对现实了哈。那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那这是在圣经里面也这样子预言。那这当然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实情呢？如何保守我们下一代仍然活在这个同一个信仰中，而且不只是跟我们上教会而已，乃是让基督在我们的信仰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跟他发生关系，而且让主居首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主居首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探讨这个专题，但是我们也只能从小处着手，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多的小事累积起来的。那盼望那神能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即使我们是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走，我们还是得有一个眼光，对不对？即使你跨一步，你到底要往这边走一步，还是往这边走一步，还是往后面走一步？即使是跨一小步，我们都得有一个眼光，能够看得到前面。特别教会中的领袖，家里面的领袖，一定要从神来的眼光，不然我们一不小心 就淹没在周围的文化里面，找不到出路了。那你可能说，你可能，于师母，你可能太严重了哈。周围的文化对我们这个有基督信仰的人影响很大吗？这个在那个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神对出埃及的百姓们就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你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他就讲了很多。然后呢，他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这是在神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迦南地，发现说，哇，他们所有的享受都不是他们手自己手所赚来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不可随从别的神。这个别的神是什么呢？就是你周围国民，四维国民的神。那你说我四维国民在美国好像也找不到，不像我们在中国到处都是神。那我举一个例子，下一个照片，这是一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新娘带了10公斤的金饰出嫁，有88万的现金铺了满床。呀，我今天特别请同工把她的脸遮了一下哈，但是你如果看到这，因为我在网络上看的，不是私下的哈，所以我没有违背他们的那个这个，没有 violate 他们的规矩哈。他满脸的幸福啊，那个幸福是让人很羡慕的。那这有，但是呢，好，我们就看一下就可以了，换到下一面。对，那么这样子的文化哈，不是只有在外邦，我们以为说啊，他们一定是不信主的，其实对基督徒的影响是一样的啊。同样的，我10年前我跟余弟兄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在正好碰到中国南方，正好碰到他们嫁媳妇还嫁女儿还是娶媳妇，我忘记了啊。那他们呢？哇，那个流水席排的真是那个楼上楼下排的满满的，而且谁都可以来吃。我们去吃，坐在那里吃的时候，哎呀，发现这盘子底下还放了一个红包，哇，每一个人100块。那你想，这个一个人，你这样想说啊，一个人十几块美金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想说，哎呀，这么几百号的人，大家轮流来吃，每一个人都拿100块的这个钞票，你想有多少钱？但是呢，我们问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习俗，那还不止这样，嫁女儿娶媳妇不只是要花费这么多，死一个人花更多钱。后来我们在那边都说死不起，因为我死了以后，我的子孙为了给我办一场丧事，他们得借贷好几年后都紧衣缩食才能够还得过来。那这样子的风俗，你觉得我们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可是在当地的基督徒，他们却很难跳脱这样子的风俗习惯。那现今的社会呢，有时候你看到很多的习惯，你实在是叹口气哈，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社会啊，大家拼比的、比较的、在乎的，实在令人有时候令人无语。但是呢，我们在面对这个文化社会风气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没有求问神就随波逐流。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孩子们的学习，当我们在为孩子们寻求学校或者对课外补习要补习什么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空间可以插进来说一句话，或者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往往就是这个问那个问，这个调查那个调查比较，然后我们就做了决定。 所以今天我第一个问题想要放在弟兄姐妹面前的，就是家庭生活跟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关联到底在哪里。那每一个家庭呢，都是罪人组成的团体。基督徒家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是罪人组成的团体，唯一不同的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让主来做我家之主。那昨天我在英文部的退休会他们请我带领他们一个单身团契的一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坊。那因为我跟他们不是很熟啊，所以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对未来的家庭的期待是什么。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非常可爱啊，他们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这个透明哈，然后非常的敞开。那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我就看出来他们非常的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那他们大部分的人讲的都非常的有很多啊，我不在这边解释。那我想他们都是对他们未来的家庭充满了憧憬，充满了理想。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差不多，对不对？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生活都是非常的有很多的憧憬，有很多的理想。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有理想有憧憬的婚姻都可以经过现实的考验而达到你的理想呢？对不起，我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点真实的一点的pull back 啊。那有一个妻子呢，总把她的丈夫与别人家的丈夫相比，所以呢，我常常就家里面产生很多的冲突，我就常常去大家调解。你们都不要对号入座，我讲的例子呢，没有一个是在我们教会的，而且都是很多年以前的啊。我常常去他们家调解，那其实呢，他们还是很彼此顾念的哈。只是吵起架来的时候，只有自己没有基督的位置。那后来呢，结果很不幸的他们离婚了。但是这位丈夫呢，却居然赚了不少的钱，买了好几栋房子，可是家却破碎。那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后来沉迷在游戏当中。那也是他在游戏的时候也是他的一个逃避，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他对正经是有兴趣，他不知道什么他是有兴趣的。而且呢，他喜欢音乐，但是他对音乐的这个品味呢，跟他的父母又非常的不同，所以他都是一个人带着一个耳机在那里听。那后来呢，他的母亲在祷告中得着了从神而来的智慧。那后来呢，他就不急着让他跟着这个学校学习，而让他参加了 handyman 的训练。那现在呢，这个孩子考上了电工的执照，而且在他的教会里面有服侍。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在家庭生活中都有一席的地位，而且不只是插在其中，只是有一点点发言权而已，而是我们能够尊他为大，让他居首位，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想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过我们的家庭生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念一下这个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对，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读是读过了，但是当我们要在这里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行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晓得怎么样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我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是每一个丈夫和妻子都个别要负自己的责任。我们再爱对方，我们也没有办法将来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为对方来 获受奖赏，获受责罚，我们没有办法代替。那同样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做父母的照着主的教训教育孩子，这个 credit 呢是归给父母的，不是归给儿女的。儿女再去自豪说我的父母有多好，那还是你父母的。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来过你的生活，这个才是你的。所以我们即使每个人每一个人到主那里，将来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或者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来交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边讲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接着在第十四章到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里有几个对比。我们请放一下下面的那一章。第一个，他有发怨言、起争论，然后是一个黑暗、弯曲、悖谬的世代。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却要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像明光照耀，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对见证呢，是一个，这是我们必须要不要忘记，我们的家庭生活不是只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还负着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做见证。那这一个见证呢，并不是说我有多好，我有多棒啊，这样子的见证没有说服力，因为人家想说那是你背景好，那是你的条件好，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让神让别人看见神在我这个人身上的改变，这个才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代是一个黑暗悖谬、是非不明、那个模棱两可的世代，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世代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们搞不清楚哈。我们常常在那里争论，争论的问题不管是政治的，不管是道德的，不管是经济的，不管是工作的，我们争来争去，可是其实到底哪一个是一个绝对的对，哪一个是绝对的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绝对的真理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可以找到。所以当我们可以把像明光一样把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这样的见证才是一个让人羡慕、具有说服力的见证。那我们要在生活中怎么经历基督呢？这是我们的接下来大家都会想。OK， 我同意，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像明光照耀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能够经历基督呢？其实说来说去，没有更好、更新鲜的道理。基督徒生活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先死后生。你先死了，你向自己死了，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能从你里面活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你说我为什么要先死呢？这是不变的法则，对不对？那你是神还是神是神呢？这是神定的法则，这是生命的原则。你非向自己先死了，你才能够让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家庭生活是我们生命操练的第一个现场。那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够来否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领师的达军弟兄带我们念了那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就是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然后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接着后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那夫妻生活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先死后生的机会？年轻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两个人都，我们两个人都同年，对不对？而且读的也都一样，工作也都一样，各方面很多，就这个年轻又气盛，对不对？所以很难让我们两个人谁向谁低头。我想问你们年轻夫妇有没有这样子？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现在看看我们就应该有盼望哈。现在常常吵架，吵到一半就忘记我们为什么吵了，啊，就席宾，就不再讲了，对不对？啊，当然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不吵架的原因，而是我们在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一起操练，我们因为每一次你被一个人指责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一定都是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一定是 defend。说，哎，我没做，哎，是你做的，哎呀，怎么？那我们后来呢？我们两个就在家里面操练，就是我们哪去遇的，譬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张卫生纸丢在桌上，啊，用过的，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吵过？说，我们都要维持家里面的干净嘛，对不对？就说这谁丢的？好，他也说不是他的，那当然不是我丢的，啊，对不对？那我就开始说了，呀，这个常常一件小事呢，就拗在那里，然后就变成一个大的吵架，然后就说上次你怎么样怎么样，几年前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就是常常家庭里面的生活的实景。然后后来我们俩一起操练，我们怎么操练呢？我们说一有发现家里有什么，哪一个人有什么指责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人马上就举手说，我是个大罪人，如果你还有力气，你说蒙主恩，然后呢你还有力气，你就把那个丢在那里的卫生纸你就拿去丢掉啊。那几年下来呢，有果效，真的有果效。我们现在不需要讲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需要讲。那这个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要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在那里向着在基督里面，我承认我是个大罪人，我马上低头的时候，对方就不说话啊。如果我硬是要是争个你死我活的话呢，那对方的话还有更多，那双方呢就通通小事就变成大事。那我们在做领袖培训的时候都知道，领袖必须是榜样领导才最有效，你讲的多做的少，别人也不把你的话当真，是不是这样？那你带领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看得可清楚了。对不起，今天有一些孩子，我不是在 enforce 你们把你们的父母看得透透的哈，但是因为我没想到今天会有孩子们会来。那做父母的呢，我们就这个没办法，对吧？我们在基督里面年长的就是比年幼，我是说在基督里面年长的就是比年幼的就是要吃亏的啊。所以呢，你这个你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你读不读圣经，你对教会的看法是正面的还是批评的，你对不信的人是不是有勇气传福音，别人找你服侍的时候你是怎么一个态度，那他们的都看在眼里。孩子们的表达能力是在成长的，可是他们的观察能力却是非常强的。我为什么会学到这个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 David Aaron 对我们家附近几条街的人家里面的狗啊猫啊叫什么名字，哪一个人开什么车子啊，哪一家的父母几点钟早上会出门，他们都了如指掌。但是他们没有讲，等到必要的时候，哎，他们可以做一个 informant， 可以提供我们讯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父母在孩子的面前要做领袖的，要做领，我们是他们的领袖，对，我们是他们的领导，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example 叫什么 榜样，对，用榜样来领导，谢谢。那家是我们家庭生活首先要操练的这个生命功课，那最重要的操练呢是个爱。那你说，你当然说我非常爱我的家人呐、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最过不去的，也最恨的也是家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的同时，对我们的家人的期待也很多。我们期待得不着的时候，我们的伤心、失望、愤怒，也是比那些我们从来没有付出过的人要超过太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家庭生活中非得学习耶稣基督那个舍己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而来的爱。我们不，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爱我们的家人啊。那大家都听说过有爱的五种语言啊，那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我们言语哈，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哈，还有服务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 还有礼物gifts， 还有quality time 就是你花的时间，还有呢另外一个是身体的接触。那你怎么知道你对人，你对你周围的人的爱的语言是你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那像我呢，我这个人不太会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哈，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工程师也心有戚戚焉。我一直都不太会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别人的感情。我到我跟余弟兄交往很多年之后，很多年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我爱你呀。但是我爱不爱他呢，当然是尽在不言中啊。那但是呢，我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呢，就是用我的 service 来表达。那我相信有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煮饭给弟兄姐妹吃的时候呢，我是因为爱而做的，不然我干嘛要做，对不对？当我在里头预备聚会，我在这里预备聚会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说是主啊，弟兄姐妹到底需要什么，他们最近的光景怎么样。如果我累了，那想到还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地方，我就又有力量又起来，我又可以再加把力量，我还是可以去服侍。那这两天呢，我看见余弟兄他虽然发烧，但是呢他还都是一直坐在桌子的面前，我怎么劝他都不回去，他还在那里思考他的上课，他要为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把这么繁琐的这么多的这个圣经的经句能够缩减到大家能够明白。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爱的一种发表，这些的爱都需要，这个爱的行动都需要付代价，要有舍己的爱。那但是呢，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可以用 service， 用礼物来表达我们的爱，好，那这也是很合宜的。但是与家人在一起呢，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宝贝的。所以当我们要花时间在某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个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说是牺牲最大的。那你要与因为我们很忙，对不对？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很少人说不忙的，除非真的没事干的哈。那但是我觉得很少人会，即使我现在退休，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有精神一点。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呢，你要抓住机会，要花时间跟你的家人有时间相处。而且当你相处的时候呢，你必须是我死你活，才有达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果效，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花的时间没有那个果效，反而有反效果啊，反而就最好呢，大家不见面，或者是用 text， 用电脑来交通交流，用手机来交流就好了。那这个，如果不呀，我现在花时间不太多，不能讲了哈。那跟孩子们相处也是一样，你花时间要跟他相处，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光是 lecture 一直在讲道，对不对？你要活出来，你让他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你活出那个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 那就不一样。那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也觉得有出路了，对，他就对这个信仰有兴趣了，他对这个信仰也有信心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我孩子们还在高中的时候，对，初中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些事情发生，我非常非常的软弱，我这整个人趴在地上，就没办法动弹了，我也没办法祷告，也没办法呼求主的名。那我记得呢，我的孩子，那个小孩子小儿子，他就气急败坏在旁边敲地板，他就说，妈妈，你信的神到哪里去了？那我如果不能够从这个死地，从这个死因的幽谷里面能够出来，能够借着神的力量能够出来的话，我觉得对他这个孩子来说，他会非常非常怀疑，在我这个教导他，在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个母亲，到底这个信仰在我身上的力量到底是什么。那我也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有一次，我在跟我们的弟兄在交通他家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你自己也要走出来一条路。譬如说我们玩手机，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对在手机上面的捆绑。你自己没有经历神从这样子的一个捆绑中能够走出来，不管吃饭，不管上厕所，不管跟他讲话，你都在看着手机，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能够相信说他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不受这些东西的捆绑？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死后生，这个才是先死后生的这个爱能够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操练。那我们常常，不然我们常常失败，失败就是失败在我们里面的爱用尽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爱会用尽了呢？我们就有一个逃避呢？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给，乃是连于基督的生命，我们才可能给出这样子的爱。这个是一个根，这是一个根本。我必须要连于基督，我才可能有一个源源不绝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爱，我能够给我的家人，不管是对我的配偶，还是对我的孩子，还是对我的父母。因为我刚刚讲了，最让我们伤心的，常常让我们失望的，常常让我们躲起来的，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那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特别对我们的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要做一个引路者。引路呢，就是不要说瞎子，瞎子引你瞎子，这是没有果效的，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引到哪里去呢？我不是要把他引到这个 Bill Geiser 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啊，不是把他引到哪个世界的有名的人身上，不是叫他们去看一些名人传记，不是让他们去学习哪个。我的引路者，我是要把他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当初这个。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他知道，他看到了这是神的羔羊，他看到的这是神的弥赛亚，这是他们的救世主。他就回到家里面，告诉他的兄弟西门，告诉他说，哎呀，我遇见了弥赛亚了，就把他引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就跟他有一个对话，告诉他说，耶稣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你从此以后你要称作彼得。然后彼得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后来成为了十二个使徒的中间的大使徒。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家人重生，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引路者，把他们引到耶稣的面前， 让他们与耶稣对话，让耶稣自己来吸引他们。至于他们接不接受，这就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了。我以前讲过，有一个母亲，她特别一定要她的孩子无论如何都要受浸，因为她的孩子在外头搞了很多的事情。她最后呢，好了，说服了她的女儿来教会受浸。我跟她讲，我说你不要把这个盼望放在受浸这个外面的事情上，你最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孩子能够重生得救，他里面要有耶稣的生命，他要知道他如何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重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那之后呢，我们需要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再的来影响我们，一再的来居首位，一再的来代替我们，我们一再的连于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好的家庭生活。那上个礼拜啊，余立兄特别提到，我们不要指着自己的家夸口，要谦卑认识神的恩典。把儿女带到耶稣的面前，也是一种谦卑生命的表现。我们不要觉得你可以，我们不要觉得，即使我们再怎么样难的问题，再怎么样简单的问题，我们都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虚心的带到神的面前，仰赖神，因为我们不过是主的仆人。叫他生长的是谁呀？是神。神使他重生，神也叫他生长。所以对不起啊，我这讲的拉拉杂杂的，不过呢，家庭生活就是拉拉杂杂的。这个前几天我在感叹哈，就是我跟余弟兄在感叹呢，我们在办一件事情，好像现在越来越困难哈。比如说我们打一个电话到医院去，那要约一个时间啊，或者我们打个电话到 Amazon 去要纠正一个错误，这打一个电话到保险公司纠正一个错误的单据。不仅费事费力的解释，还得耐心听他们转好几个电话，然后不断的解释，最后等了好几天没有下文，然后再打一次又重新来一次。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越来越多？我不晓得这个是将来我们等到有机器人处理的时候，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绝对享受不到那样子的，对，跟机器人打交道的好处。因为什么？机器人还得经过好几代的机器人，然后它才能够真的达到我们的理想，对不对？那为什么人会越来，对不起啊，越来越退化？我不是批评年轻人，好抱歉。但是呢，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教养方式很有关系。我常常跟年轻的父母，或者要怀孕要生小孩的父母，他们找我去勉励几句的话，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就是说一定要出养，对不对？这个出养哲学啊，不是说你要很粗心大意的养孩子，而是你不要太细微、太细腻的照顾他们，什么事情都为他们做，也不要看太多儿童心理学的书。因为心理学一直在改变，我从大学的时候就读心理学，念神学院的时候读心理学，现在的心理学又跟从前的几十年差很多。那我那时候，如果那时候我就照那时候的心理学的话，那我现在就后悔来不及了。你不要看太多的东西，要读圣经，圣经使愚顽人有智慧。也不要骄傲，不要认为你懂你的孩子，的确只有你最懂你的孩子，但是神比你更懂，而且神还能，你无能，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拉拉杂杂，真的是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哈。那其实我刚刚讲了，家庭生活就是拉拉杂杂，什么都在其中。我可以拉拉杂杂的继续的说下去，还可以继续的 跟你们分享我这么多年失败后来被神恢复被受神启发的例子。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改变的要相信的，就是我们连于基督，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蜕变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不再一样。我最后我想请焦恩惠姐妹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好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焦恩惠姊妹。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我们去年十月刚从台湾搬到这里来。我有两个儿子。哥哥在5岁的时候被医生怀疑是自闭症儿童，因为呢他的面部表情特别少，说话眼睛不喜欢与人对视，那他常常会容易误解别人的动机。他表达也不善于表达，而且用词过于尖锐，所以对，所以医生就是怀疑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负面情绪非常多，他每次当他的情绪一来，他就好像一个小炸弹，全身发抖，红着脸，憋气不呼吸，好像连他小小的身体都承受不住他里面的那种愤怒和悲伤。之前无意间翻阅日记，看见其中一页写着感谢神，孩子最近进步很多，情绪越来越稳定了，他一天现在大概只哭20到30次而已。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自信而且完美主义的人，觉得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但神就是借着这个孩子不断让我看见自己的极限不断的被破碎。有好几次当我在晚上陪孩子睡觉的时候，灯才一关上，我的眼泪同时就掉下来。当他一睡着，我就马上带着一天累积下来的挫败感爬到地上去祷告。所以在他的床边累积了很多祷告的眼泪。对我来说，为孩子祷告不再是基督徒父母该做的事，而是神在他的爱中赐给一个无助母亲的恩典，让我可以每一天再带着我的孩子往前多走一步。神是信实的，他的盼望也是真实的。我曾经向他祷告，求神能够为孩子预备一些能够帮助他的人，让我的孩子能够得救，让他可以奉献他的一生为主所用。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我35岁生日那天，也就是去年的10月，我们刚下飞机第一天来到这里聚会的，神把赛特作为一个生日礼物送给了一个为孩子祷告许久的我。在赛特里面的老师们，他们是在神的爱和使命中来陪伴孩子的人，他们会为孩子祷告，会在专业上给予孩子帮助。我不再像过去一样只能在暗中流泪，如今我的孩子现在有很大的转变，他变得更愿意表达，而且他情绪越来越稳定。以前他常常会哭着告诉我说，妈妈，我真的不想生气，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可是如今他已经很少有那种暴怒的状况发生，甚至因为被医生诊断有自闭倾向的他是缺乏同理心的，但他现在会在弟弟无理取闹到连我都不想管的时候，一面抱住弟弟，一面告诉我，妈妈，你去休息，我来陪他。是的，在我的经历里面，
神的工作常常是安安静静的，安静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但就当我一回头就可以看见事情已经截然不同了。最后我要分享一件很感恩的事，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带着孩子们睡前祷告，但是每当一要祷告，他们就跑出去喝水上厕所。如果都先把这些事情做完再祷告，他们就变成在床上疯狂铺被子翻跟斗，不论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都没有办法让他们认真的向神祷告。但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家的哥哥一个人坐在黑暗中跟神祷告了一个小时。他为自己向神认罪，他也问耶稣很多问题。他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的光到底有多亮？他甚至跟主说，我不知道以后你要把我捏成叉子、汤匙还是盘子，因为你是最厉害的陶土大师，我只是一块土。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但是你知道，你的路是小小挤挤的路，求你让我可以选择那一条，求你让我可以跟随你。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见、听见他一直在向神发出感恩，他为他所拥有的一切感谢神，他感谢神赐给他一个房间，赐给他一个家，赐给他这个学校，赐给他这个学校里的每一个老师。看着他不断的感恩，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因为这个孩子的口曾经是充满了负面和抱怨。从他会说话以来，我没有听过他说那么多感谢的话。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当一个人遇见了神，他的心就会不断不断地发出感谢。最后他祷告累了，他说，主耶稣，我现在很累，但是我不想说阿们，因为我不想离开你，我真的很感动，我很喜欢你，我想跟你到云里去，我想踩踩看云是不是像棉花糖。主耶稣，我真的很累了，但是我不想说阿们，因为我的心被你充满，我装不下别的了，我只装得下你，我想祷告到永远。那天我七岁的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差点以为隔天起床我会看见他坐在书桌前读圣经，口唱灵歌赞美神，但是他仍然像平常一样在那里玩乐高逗他弟弟。但即便如此，我知道神那个安安静静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开始，如同他事后问我的那一句话，他说，妈妈，昨天晚上我是不是遇见神了？因着这些经历，使我深深知道自己没有可夸的，全是主恩典的工作。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没有任何可以给的建议，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会不知所措，也常常会做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确定唯一没有做错的一件事，就是时常把我的家和我孩子的名字提到神的宝座前。我深信，不论我们的孩子或家庭现在遇到怎样的瓶颈关卡，只要我们不断把他们用祷告交到神的手中，他们就有路。现在越多人看见他们的问题，未来就越多人能够因为他们的改变 把荣耀归给神的名。唯愿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成为他的安慰，而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成为那个被耶稣寻得的有信心的人。
阿们。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家都很需要这样子神的介入，是不是？每一个家，我们每一个家都有一堆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明白也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听见姐妹这么好的见证，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住在我们的家中，他可以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介入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把他工作的果效归荣耀给他。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控自己来做的。所以再回到刚刚的那个经文，在生命记里面，神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四围国民的神。任何对周围文化的膜拜都成了别神，对名牌、对金钱、对工作、对于细骨，包括所有对高科技着迷的地区，哈，对于在细骨的我们，我们还要提一下我们对知识的崇拜。我们对中，这个是一个人类的软肋，但是现代的科技只有把人类这个从古就有的软弱点发挥到了极致，尤其在我们培养下一代的身上。一方面有攀比的心态，一方面有自己圆梦的盼望。我实在对于攀比，我知道湾区现在有很多的父母群，是不是？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但是我知道，我劝你少参加，不要随便参加一个父母群之类的社交媒体，对你自己无益。你看到了那么多的情形，看到了那么多他们努力的现象，看到他们那么多成功的，或是看到让你害怕的情形，对你有什么帮助呢？除非你能够坚定你自己的信仰，坚定你自己目前在神面前的位置，为你的家祷告，谦卑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这个家是要为你做见证，只有你能，我离了你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只有耶稣不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是以不变来应办万变，而不是随着一个快速改变的东西，譬如说像知识。我跟你说，知识真的是随便在改变的。我活了六十多年，不要再讲七十啊，他一想就很害怕哈。我活了六十多年，我一直活在这个知识的领域的里面，但是我发现知识一直在改变，只有神不改变，只有神也在耶稣基督里永远不改变。不然我们随着这一个快速改变的东西，不管是你周围的消费习惯，周围的各种的媒体所传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追得精疲力竭。要看见这个只有耶稣基督不改变，只有在基督里，只有连于基督，这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出发点。看见只有在新人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才看得见，才看得清楚。而且我们还要不断的被神来蜕变，不断的来更新，这个看见才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要，我再说，老基督徒，所谓的老基督徒，就是不再改变，不再接受神的改变，生命的现象越来越软弱的，这个叫做老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该称我们自己是老基督徒，应该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常新， 这样，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家人才可能蒙福，他们才可能得着在我们里面这个一直不断改变我们的生命，做他们的生命。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话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接下来他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而且神还应许我们，我们遵行这一切的纪律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接着在下一章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不是每一个人。你看看周围这么少的基督徒，为什么独独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名呢？为什么独独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不觉得很感恩吗？难道你是觉得我是多好，所以神拣选我吗？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为了要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在这个被弯曲背谬的时代，做明光照耀，为他做见证。所以他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我们的家就要这样子的蒙福。那最后呢，我用一个诗篇与大家共勉，我们一起来读。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神的祝福要从我们每一个小家，然后慢慢的扩大，扩大到神的家。因为神他要从锡安赐福给我们，从他的宝座所在的地方赐福给我们，而且叫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不是我们一个家的好处。而且愿我们看见儿女的儿女平安归于整个的以色列。不仅我们要成为一个见带充满的人，好像母亲节余弟兄的信息一样，我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并且我们还看见神从他的教会赐福给我们，不论肉身的还是属灵的，都生长在神家中的儿女都要一起蒙福。那神所要的也就是他已经给我们的，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也就是他先给我们的，他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爱。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来经历他，然后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释放出他美丽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几首诗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这首诗歌是一个女诗人海弗格尔的诗歌。好，刚刚已经唱过了，我想我们平常很少唱，但是这首诗歌是我 one of 我喜欢的诗歌之一。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所有的问题你以你自己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世上能随意，我不过是你透明的用器，为着彰显你命令，特别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做彰显神秘密的透明容器，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从我活
三节有 有一句歌词，他说：“所有的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约束我们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肢体，等候主来对我们说话。他说：“约束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的怨尤，也没有因懊悔倒下。”第四节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求神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他的话语，对他对我们要指示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成见，没有设立任何的界限，不要觉得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或是这个我不能行，这个对我们家不适用。我们求神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耶稣自己为我们的答应。我们再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好不好？唱完以后，希望弟兄姐妹有一些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借着吃饼喝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发的丰盛，我们越发的能够连于基督，让他能够让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为他做见证，荣耀他的名。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常常觉得有不少的破口漏洞，仇敌也借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对我们有很多的指控，但是主耶稣啊，我们的家虽然是一个罪人组成的家，却是一个蒙恩罪人组成的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可以在我们的家中行使神迹奇事，而且你还要使用我们的家来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见证。我们的盼望在乎你， 我们的力量也在乎你，我们的智慧能力都在乎你。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因着连于你，让我们能过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家庭生活，在各处来显扬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